弟兄姐妹大家早。
早。
好，我们要开始今天。真的想到每一次我们的聚集，神他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神他真的他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有预备好我们的心的时候，不管是在诗歌也好，接着在上面讲的时候也好，或许真的我们自己在跟神默想的时候也好，神的一句话进到我们的里面，给我们提醒也好，给我们安慰也好，给我们鼓励光照各方面。好，我想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在我们的讲义哈，讲义的反面，我们现在哈可以这个正反两边都可以印，所以在讲义的反面这里，这首诗歌《凭你一行》。好，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可以唱这首诗歌《凭你一行》。真的每一次有一个诗歌啊，那我们在这一周里头，我们大家自己在家里头，我们默想也好怎么样，让这个诗歌就进到我们里面，有时候那个诗歌的歌词也能够感动我们的心。好，我们唱来试试看哈，不晓得有没有大家唱过这首诗歌《凭你一行》。
凭你一行，主，
我们试试看啊，会唱的人就大声一点唱，预备，来。
凭你一行，主，凭你一行，主，你是头角，我是泥土，掏我与找我，找足之意，我在此等待，前尘后主。
第一节再一次。第二节，我们一起，请姐妹请。凭你一行，主，凭你一行，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陶我于造我，造主旨意，我在此等待，前尘后主。弟兄，
凭你一行，主，凭你一行，鉴察试验我，就在今天。求主洗净我，皎白如雪，我谦卑跪下在主足前。
凭你一行，主，我们再一次，第一节第二节，请。
凭你一行，主，凭你一行，主，你是陶匠，我是泥土，
我在此等待。 我，
鞭挞是耶。
孩子们在你的面前，主啊，凭你自己的意思而行，主啊，不要照我们的意思。主是的，有的时候主，我们嘴巴这样子说，主啊，但是好像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好像又有许多的 complaint 在你面前抱怨也好，但是主啊，真的不要照我的意思，愿意照你的意思。你是陶匠，我是泥土，主啊，真的做成合你可以用的器皿。主啊，真的在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愿意说，主啊，我们愿意照你自己的旨意而行，因为唯有你是我们的主，也唯有你配得是我们的主，因为主啊，你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理当属于你。主，真的今天在这里，主，我们真的是每一位，我们谦卑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啊，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给你的，主啊，真的就只有说，主，被你所买回来的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愿主你自己差遣，你自己使用，我们在你的面前等候，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主啊，你的孩子们真的献上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下面呢，有洪鸿龙弟兄啊，有一点跟我们一起分享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洪弟兄。
上礼拜当那个敏文姐找我说要我交通一些我在舍己上面的学习哈，那我听了以后，我当然是跟她说好了，但是我马上我回去就告诉我姊妹说，哎，敏文姐哈找你要交通舍己哈，她说她不相信，为什么我会一下就找她呢？因为我觉得我的姊妹呢比我更适合站在这里讲舍己，因为呢我想她做的舍己的功课比我做的舍己的功课还要多。上个礼拜呢，这个不是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我忘记了哈。那个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说那个舍己是一个磨啊，这是上个礼拜。那我觉得我这个是这样子一个人哈，那我实在很愿意学习，但是呢，常常有的时候呢，那个己呢就很容易就发出来。那我的姊妹最了解我，别人在外面啊，在教会啊，在公司啊，在朋友啊，他们都觉得这个洪龙弟兄呢是一个脾气非常好的人。可是呢，你们要知道我的脾气，要到我们家来住哈，你才知道我的脾气。所以呢，我常常就觉得，实在是这个人哈，常常也活在一个两面的中间。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呢，并不是告诉你、告诉大家、跟大家交通说我怎么样会舍己，而是呢，在这里好像在这里愿意学习，这么样做一个学习一个舍己的功课哈，那当我在学习怎么样舍己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呢，那能够很帮助我，那就是什么呢？当我认为呢舍己是一种损失的时候呢，那就真的很难做。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不愿意损失。我想我们做生意也一样，对不对？谁愿意做亏本的生意？但是呢，当我们认为一个舍己是一个祝福或者是得着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做。就像你如果知道这个生意稳赚钱的，对不对？那你就愿意去做。所以呢，我就常常告诉自己，舍己呢不是一种苦，不是一种损失，不是一种好像这个我舍了自己以后我就缺少了什么，而是呢舍己了以后呢，我就会得到一点。所以呢，我常常就求主真是开我的眼睛啊，让我看见呢舍己不是好像这个舍，而是一种得哈。就像上个礼拜那个基雄提出来那个不是在经节里面讲到说那个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的啊，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我想我们舍己的功课也是一样哈，当我们学习怎么样舍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得着。那我跟弟兄姐妹交通我怎么样得着哈，或许我们在主里面一起彼此的学习，一起彼此的勉励。在家里面哈，那我跟我太太呢还是会吵架，我们已经结婚了快 啊，快30年了哈，20几年了，25年了，我们俩还是会吵架，但是我越来越发现呢，当我们两个呢，每个人都在主面前学习舍己的时候呢，那我们吵架的频率呢，就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呢，我跟我太太呢，有一种怎么样？人家这个成语叫什么？倒吃甘蔗是吧？
越吃越甜。
啊，是越来越吃越甜了。我觉得我们吵的频率呢，可以说越来越少，那我们相爱的那个程度呢，也就越来越多。我常常觉得呢，我姊妹有一个她觉得哈、哦，她以前有一段时间不上班，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又去做事，然后后来又主带我们就，她就把那个事情又停掉。她有一个害怕哈、哦，就是她怕我看不起她，就是说呢，好像我在外面赚钱哈、哦，很辛苦，然后回到家看见她好像也没赚钱，坐在那里嘤嘤没带子哈、哦，她会觉得说我好像很看不起她。但是我就学习在神面前，我就学习在神面前怎么样舍己啊？就是说，虽然我在外面赚钱，虽然我在外面花这么多时间，回到家里非常累了，但是呢，我觉得呢，如果我再回到家里以后就把二郎腿一翘，哎，倒杯茶或者是拿报纸来哈，我觉得那个就不叫舍己，舍己就是怎么样？到了家里面还是一样，我跟他还是平等的。不是说我去赚了钱，他没赚钱，所以我回家他要服侍我。那我的姊妹也很好，她呢实在是很体贴我。那当我在外面赚钱很辛苦回家的时候啊，她就非常的服侍我。所以呢，当我们在彼此学习舍己的时候呢，我们两个的感情就非常好。常常我觉得这个我不太喜欢去倒垃圾，因为倒垃圾的味道很不好。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有的时候觉得应该这个倒垃圾太太。应该在家里就没事的时候就把垃圾就倒一倒，不要等我回家的时候才倒。可是我后来觉得，后来晓得呢，女生哈、哦、那个倒垃圾比较重，你知道吗？那我们的垃圾桶都很高啊，所以那个倒垃圾其实是一个很吃力的事，那要把整个垃圾桶倒起来。所以呢，我就学习呢，那每次太太如果叫我去倒垃圾呢，我就很顺服的哈、哦、就去倒垃圾。可是呢，有一次我就跟我姊妹讲，她去买了一个那个垃圾桶哈、哦。就比较窄一点，我就说这个垃圾桶很难倒，因为那个挤很难倒，所以我跟他讲以后呢，他有一次呢，他就去买了一个比较大的垃圾桶啊，就比较好倒。结果他买了一个大的比较大的垃圾桶以后，当然也很重了、啊、哈，但是这个垃圾桶比较大的时候，你又挤很多东西了，哎，又是很难倒，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哎，这个垃圾桶也很难倒。结果我发现了我姊妹怎么样呢？她呢就自己去倒，她就学了一个方法，她就自己去倒。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小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在彼此学习、彼此舍己的时候、彼此顺服的时候呢，那我们的这个争吵或者是彼此的这个抱怨呢就比较少。那在我的公司里面也是一样哈，我在公司里面是很少发脾气，但是当人家做错事情的时候哈，我很生气，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事情做不好哈，把这个事情弄糟了，实在。对上面也交代不过去，对公司也不太好，所以呢，常常我就有的时候会很生气。那我怎么样学习舍己呢？那当然，如果你别人做错事，你当然要责备他嘛，哈、啊，那是不是责备他就是很正常呢？那我觉得也很正常。但是当时有一次呢，我当我在那发完脾气的时候呢，神就告诉我说：“哎，你不是要学习舍己吗？你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呢？你好像这个是你自己愿意做，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主就说。你不要发脾气。那我说这个做错事为什么不能发？就他们做错事就应该指责嘛。所以就学习呢，在工作中间呢，怎么样不要发脾气？可是呢，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人家做错事，那我要写一个 email 给他，告诉他们做错什么事，我就很严厉的话就写完，准备要送出去的时候，神就给我提醒说：“哎，不要这样写啊，不要这样写。这样写呢，当然是你是责备他，但是呢，好像呢。”只是你发脾气，然后他也知道错，对不对？那我就常常写完以后就把它delete掉，然后重新再写一遍，写得很晚，这个叫什么？委婉哈，然后再把它送出去。那我觉得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同事呢，他们好像跟我一起做事呢，就比较认真，你知道吗？就比较认真，就是好像他们也不会觉得说，他们知道做错事，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知道做错了嘛。 但是呢他们不会觉得说好像跟我在一起做事呢好像一种这种这种叫暴君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很就比较很容易跟人家相处哈。那我觉得像彼此做事的时候呢，那神就祝福我们，我在公司里面做的事情就比较顺利。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得福的途径。当我们在那学习舍己的时候，在家里啊学习舍己的时候，那神就会祝福我们。在工作上我们学习舍己，那神就祝福我们。我一直觉得这几次的这个题目，第一次讲到奉献哈，讲到奉献是讲到说我们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第二次讲到舍己，也是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那我想今天讲的这个，我不晓得这个内容是什么，好像也是把主权交给神。刚刚唱的诗歌哈，凭主旨意，就我们在神面前学习，怎么样把主权交给神。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问问主说：“主啊，这个是不是你要我做的？”让主呢有空间、有机会来告诉我们说，是不是这样做好？那我们慢慢慢慢学习呢，在神面前把自己的意识放下，把自己。好的主权让给神，让神呢能够来祝福我们。那我相信呢，当我们在那里愿意学习的时候，我相信呢神呢更愿意哈、把那个更大的祝福啊赐给我们。那我希望我姊妹呢下次有机会让她交通设计，所以请敏文姐要一定要找她。
其实下次哈、就是一堂课完了以后，有哪一位弟兄姊妹觉得，哎呀，其实在这一堂课我们所分享的，其实在你生命里面是已经有操练学习的，那你可以讲一下。那么下个礼拜刚开，下个礼拜的话，你就可以上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点你的学习，是这样，好不好？那么你知道刚才洪荣为什么要这个仁慈姐妹来分享舍己呢？因为她现在很多事情还找不到答案，她想听听那个到底怎么回事。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是遵循神的旨意。那么我在预备这个主题的时候呢，哎呀，对不起，我的列车。我在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因为我在说这个题目，这是我们礼拜堂这个成人主日学的执事开了一次会以后呢，就给我们的题目，所以我自己真的有思想，我有思想，我思想以后呢，我就每一次我讲义前面有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读看，好不好？就是日期的下面跟圣经的意的上面，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读看。预备起，神是说话的神，他乐意将他的旨意借着圣经或人事物，就是环境，告诉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不难，但渴慕定义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生命中，却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今天很多人呢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带一些聚会的时候，特别陪灵聚会完了以后，大部分人会问一个问题，我怎么明白神的旨意？我这个人大概从小就比较调皮，那我常常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呢，我就用反问的方式，我就问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干什么，就是把这个球又丢回去给他。同样我要问大家，我们要想明白神的旨意干什么？去告诉人家神的旨意是这样，还是怎么样？还是让人家知道神的旨意我知道，是这样吗？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干什么啊？假如我们不是定义有心要遵循神的旨意的话，到最后我们就会像法利赛人，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呢？自己又不定义要做，又怕人家说我们，所以呢，在人面前做一套，是不是？背后又一套，人面前又一套，所以我今天很愿意、很真实的。把我到现在还是怎么样，我只能这样讲，我说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可以遵循，是一生要学习的。 你不要说什么传道人、牧师、主任、牧师、长老，什么执行长老，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会像主一样在世界上生活，就是把神活出来。那怎么样呢？既然还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还要继续学习的，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就把我正在学习过程当中明白神旨意到底是一件什么事，我很坦诚地跟大家分享。就我所分享的不代表跟我说法不一样的说法是错的，希望大家了解这一点。我有时很难，就因为我讲得很激动，把我自己体会的讲得很激动，到最后给人家觉得说好像跟我讲法不一样的都错了。其实不是，跟我讲的不一样，不一定是对跟错，可能是神另外一方面像跟我个性不一样的人一种的启示，也不一定是不是？所以我想我要把这个话先稍微说一下。我第一跟大家讲的，其实我们的神呢，他是乐意把他的心意、他的旨意告诉我们的，他乐意的。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像那些警察躲在阴暗的地方，就是等你犯错了来抓你啊，是不是这样？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要在明处警告我们，告诉我们，希望我们不要这样做，这样对不对？我们做了以后呢，还需要一次原谅我们，两次原谅我们，是不是啊？希望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继续朝着神的心意、神的旨意去生活，这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神。所以神很乐意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位说话的神嘛，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话嘛。神要向我们说话，神是一个说话的神，他乐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你同意吗？同意？你不知道，看看圣经嘛，有没有？有。真的吗？你看看圣经嘛，圣经里面多少？我们举个很简单例子呀。我们知不知道神的心意啊？要我们说实话，不要我们说谎。不说谎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心意？我慢慢去看说，你要说实话，可能你说的话错了，对不对？但这是你真心的，你说了，也是算行神的旨意。但是呢，完不完全的？不完全。神还要我们说造就人的话，有没有？你慢慢去发现，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整本圣经啊，是给世上所有的人的神的心意，跟神要我这个王继雄怎么样，是两件事。弟兄姊妹，可能有人的想法会不一样啊，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我愿意很真诚的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呢？等到我刚刚有新奉献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啊。你知道弟兄姊妹眼睛看到我，这是个传道人呢，是神的仆人呢，所以怎么样呢？信心要求我像亚伯拉罕一样，对不对啊？那个爱心谦卑是不是啊？牧养神的百姓要求我像摩西一样，是吧？这是不是都神的旨意啊？是啊，征战要像大卫一样，是吧？传福音至少要像保罗一样嘛，有没有？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你们说给我听，是不是？是嘛，当然是嘛。但是是不是神对我的旨意呢？神可能只要我像一个人，因为我像一个人，像谁呢？像王继雄，是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是那么完全的，我们的神把人有关的事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确是说话的神，但是神哪些心意真的是要我这个人来行，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是吗？你们发现啊，我每一次啊做基督徒做得很辛苦，是不是啊？我明明是彼得，是不是啊？人家要求我是保罗，有可能吗？可能的啊，人可能这样要求，但是我们可能是彼得做得到像保罗一样吗？做不到，所以我们很痛苦。这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人对于圣经里面记载神的旨意，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哦。这个想法可能并不一定是那么的对。你怎么想？求主怜悯我们，是这是个方向。我的意思不是说 神神你不是亚伯拉罕你就不要用信心来对待神，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你总要有，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陶造我们，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可能需要的是一种什么，对不对？结果神就把他这一方面的心意在圣经里面好像向我特别的写明，要我这样行，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去遵行。所以当我讲到第一点的时候，我就说神是说话的神，他说的话借着先知说的也好，借着这个他呼召的仆人说的也好，君王也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真的可以对神的心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我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人很看重的是什么？我们人很看重的是物质的，是吗？所以这个耶稣亲口讲了一句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人活着单单就是靠物质的东西，其实还有一部分很重要的，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个意思在哪里呢？那个意思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这个整个人的身上，除了有物质的东西需要满足我们这个人的身体以外，其实还有非常重要一部分，我们的生活是跟神的话有关。你同意吗？同意吗？就假如我们的生活只是跟物质上面的这些东西有关，你会发现我们失掉了我们做人最重要的那一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这样讲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台湾好像活的是这个样子，享受差一点，对不对？到了美国来享受好了，但是又是你内心里面那种空虚还是一样，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其实你在台湾看重的跟在美国看重的是一个层面，只是美国的东西多一点而已。多的是多什么呢？多的这些食物了嘛，多的这些物质上面的东西了嘛。有没有多一点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有没有？没有。所以是一样的。我曾经跟人家说过这么一件事情，大家稍微思想一下，因为不到那个环境大家不能体会，我们在座有年轻人啊，特别你们听听看啊，我到山区去以后呢，我发现那个地方真的是很落后，相当落后。怎么落后呢？假如我从我去传道的地方，我要来美国，那你知道吗？就从交通工具来讲，就是从原始到文明，怎么样？因为第一段我从山上下来是什么样呢？就是原始交通工具，走路，走不动，骑马，反正不是两条腿就是四条腿，不是四个轮子也不是两个轮子哈，就最原始的方式，最原始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就是自己两条腿，是不是这样？啊，好，然后呢，跑到山脚下的时候呢，因为那边的路很不好，只要有一点点路了，怎么样？坐牛车啊，咕隆咕隆，只要有圆的轮子，它前面有个力量可以拉它，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出来了。然后再过段路好一点什么呢？那就有汽车，那个汽车，哎，好汽车会不会在那个烂路上开啊？好，一下就完了。所以就是一些比较烂的，这个拖猪也是这部车是吧？拖人也是这部车，所以我好几次出来的时候都跟猪坐在一起呢，都跟猪坐在一起，这边就是猪，这边就是我们坐，是不是这样？就是，然后慢慢到了一个圣。这个县城以后怎么样呢？就有比较像样一点的这个公共汽车，然后到了省城以后怎么样呢？就有冷汽车啊，到了曼谷以后呢，就有飞机可以来美国，好像从原始到一个最进步的地方，是吗？是吧？其实我说这个哈，性质没有改变，都是物质层次的东西。假如我问个问题，假如有一个20岁的年轻人在我们山上，他说我一生有一个最大的志向，就是我要过的日子像你们在美国的人过的日子一样。他从20岁开始努力60年，不晓得假如他一直住在那个环境的话，60年他有没有可能过一种跟美国一样的日子？可能过不到。就算他努力了60年，80岁的时候可以到美国来过美国的日子，你知道他的心很快乐吗？ 你能够相信他就是搬到美国来享受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他的心就会快乐吗？啊，你觉得这样一个，假如你觉得这样一个年轻人二十岁，他下定他的决心，一生花60年的时间要得着我们今天大家已经得着的，他没有别的成为他的人生目标方向时，你觉得这个年轻人很聪明吗？啊，这是很严肃的问题。你看，一个是物质可以满足我们的身体，还有一个是遵循神的旨意，可以带领我们听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以带领我们经历享受到我们生命里面一个真实东西，这两样东西不能缺少了。所以我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遵循神的旨意比我们在物质世界里面追求满足我们生活上面的一切更重要。假如这堂课上完了，你有这样一种心里面的决心，我要为你感谢主了。因为真的，我们在座的这个弟兄姊妹，其实你已经为着你拥有些什么东西已经花了很多的代价。我们肯不肯为遵循神的话，遵循神的旨意也付代价，你会发现你所得着的跟你得着物质的食物满足你的身体是不一样的，真正不一样的。遵循神的话，舍己可以让夫妻感情更好。假如现在还没有体会这一点的呢，还来得及。你们是说你们现在吵架的频率越来越少啊？再加油，到50岁的时候你会说，我真的想不起什么时候跟我太太吵过架。就像我现在跟我太太想不起什么时候跟她吵过架，为什么呢？因为我太太很懂得舍己，所以呢，这个一只手不会响，两只手才拍响，是不是？一个碗不会响，两只碗串在一起才响叮当，是不是？所以呢，其实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愿意放下自己，就让另外一个人开始珍惜放下自己的美好。我相信结婚40年以后，你会想不起，哎，什么是吵不架？真的，从你吵架时都会忘记的，这是很奇妙的哈。这第二点跟大家分享，你试试看啊。我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聪明智慧来追求物质上面的东西，看看我们有没有神开启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看见遵循神的话，看重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样的一个智慧来开始学习付代价来得着。第三点，下面开始讲的是我今天所要讲的主题啊，主题。前面那个是一个前面开场的说明，第三段开始是一个主题。你看，我在思想的时候啊，因为真的在我来讲，我读圣经不难发现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这样？做不到怎么办？所以你看这段圣经怎么说？你们查考圣经，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哇，原来知道神的旨意是靠我们的头脑读圣经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呢，要遵循神的旨意是要有神的生命的，是不是？圣经可以帮助我们，圣经可以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神的旨意，但是到耶稣这边来得生命，真正是让我们得着可以遵循神旨意的能力。我相信我们在座信耶稣越久的人越能体会我讲的这句话。为什么呢？信耶稣信了越久的人，就自己圣经不常常看，至少听到也比别人听得多，是不是啊？每个传道人讲的都是神的话，神的旨意，是吧？所以根本知道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对不对？问题是什么样呢？为什么知道了，就好像读了圣经，查考圣经，天天查考圣经，常常查考圣经，不停止聚会，是不是啊？聚会也好，查考圣经也好，都是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是吧？但是问题呢，为什么做不出来？为什么？我们读圣经是为了告诉人家什么是什么。为什么读圣经？因为下个礼拜还跟人家讲到了，所以这个礼拜不得不好好去说，去读圣经。哎呦，这是我们的经验嘛，对不对？你们没有给人家推上去讲到的经验呢，是不是啊？下个礼拜，彭弟兄你这样讲，你这个礼拜回去要好，而且又不能推，是不是啊？哦、那非要读圣经来跟人家讲些什么了嘛，是吧？我们有没有一个弟兄姊妹说， 我读圣经，我为了明白神的心，我要去照着做。哇，照着做，到时候做不到怎么办呢？下面这句话一听就很安慰，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本来就做不到，所以呢，你到我这边来得生命的时候，你就慢慢慢慢可以做得到，是吗？我们千万不要放弃。我们明白了神的话，做不到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不面对自己生命里面做不到，靠着自己做不到的这个事实。你知道我们在学校里面管学生的时候啊，一个最难的事情，你知道哪有一种法律会定的那么完全？你知道文明社会的法律是越定越多还是越定越少啊？越定越多，为什么越定越多？你知道吗？我讲个道理给你听啊，就那些律师很聪明，你没有定这个律法，别人不知道，你怎么可以处罚人家呢？是不是这样？所以文明社会的法律是越定越多的。为什么要越定越多呢？因为老实讲，做不到的事情太多了嘛，它理由越来越多，所以法律就跟着人的这个 defense， 在法庭上 defense 又在定又在定啊，你说这个没有定，我就再定。其实定了再多，把整个律法通通定了完全了，人就做得到了吗？哎呀，我们在管这些小小的孩子，哎，我们要处罚他。老师，你没有讲过，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是，你讲过了，我知道，我就会做得到，你同意吗？啊，你同意吗？今天的问题到底是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才做不到呢？还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就是知道了也没有办法做得到？我们这一点我们承认了以后，我们才会知道耶稣为什么到世界上要来为我钉十字架，要来为我们钉十字架。不然耶稣像我们今天的教堂里面的这些牧师传道，只要把神的心意讲讲就可以了嘛，是不是这样啊？为什么还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呢？今天同样的，当我们跟人之间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跟他讲讲应该这样应该这样就能解决问题了吗？不能，我们就学耶稣一样为他死为他付代价，问题还有可能解决，是吗？但是我们今天人跟人之间解决的问题就是，你应该这样，你做不到，所以我有理由可以骂你，我有理由可以生气，我有理由可以怎么样，因为我告诉你了你还做不到，是不是这样？其实这个观念这个想法跟圣经里面显出来是不一样，就是要我们要知道，就是跟他讲了他明白了他也做不到，那要怎么办？那怎么办？为他祷告，不然就替他做，舍己替他做，就是这样了嘛，是不是这样？不然就无解嘛，是吗？其实耶稣的榜样是这样吗？耶稣的榜样就是这样。为什么要到耶稣那边去得生命呢？因为耶稣活出来的就是一个他的生命，耶稣的这一个生命才能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开始学习走遵行神旨意的路。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跟40节是让我开始可以不再懊恼的一句很宝贝的话。我很多的时候都要跟人家讲这段圣经，一个人很看重圣经的人，我一定要跟他讲，你不要只读39节，你还读第40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懂了圣经，我们也做不到。我们只有看看谁做得到，只有耶稣做得到。耶稣为什么做得到？因为耶稣有主的生命。而耶稣到世界上来，他要给我们什么？他要给我们的是给我们他的生命，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所以这条路已经很清楚了。弟兄姊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人有聪明，我们有智慧，我们会走一条追求知识圣经知识的路。这条路不是说错，但只有走，只有走一半，只有走一半，还有一半的路我们一定要走生命的路，到主这边去得生命，让我们才可以开始来走这一条遵行，就明白以后可以遵行神旨意的路。我不要这样讲是不清楚，因为这是我一步步往前走学到的一点点的秘诀啊，跟大家分享。那么下面呢，为什么到怎么到主这边来得生命呢？他说第四个，他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很稀奇啊，这个读圣经的人啊，读圣经啊，是这样，有些人读到最后怎么样呢？读出知识，读出知识就是自高自大，有没有？那有很多人读圣经，读很谦卑，很渴慕主的话，读到最后什么，变成他生命的粮，结果他怎么样？他的生命就慢慢长大，有没有？哎，这个很稀奇，不太一样。一条路怎么样？读圣经，读出很多神学的这个教条教规是吧？还有人读到看到主很多的路，给我们生命里面的路，什么舍己的路啦，信靠的路啦，顺服的路啦，哎，慢慢给我们看见一条耶稣走的路，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供应，成为我们的粮。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圣经到底读出来是什么东西？有很多的人，他的话讲的都对，那都对。但是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讲的都哎，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这个法利赛人质疑耶稣的话都讲的对不对？你们讲给我听，几乎没有一句是错的，几乎没有一句话是错的。法利赛人质问耶稣的话，几乎句句都是对的，真的，几乎句句都是对的。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他们这群人好像又跟耶稣无关，有没有？跟神无关，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读圣经到底读出什么？他们读圣经的目的是要为了教育别人，有没有？读圣经有没有想到说这是要造就自己，有没有？哦，你要犹大书二十节，注意，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什么自己？哇，很有意思的。这个我的传道人契南子长老最看重这句话，他说：年轻人，你们要开始出来学习这个服侍主了，服侍人了，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不要只是想去造就别人。这话有没有道理啊？造就自己就成为自己的生命的粮，造就别人就要读他知识去告诉人家，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有些旨意只是说给人家听的，但是很稀奇，我们有时候读话语的时候变成什么？变成遵行神的旨意却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大家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这个耶稣跟这个撒玛在一个雅各井旁边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边谈到，有没有？他的门徒到城里去干嘛？去买吃的东西，有没有？有没有？对不对？他们回来以后呢，他们回来以后看见这个耶稣在跟人家讲到，就问他，主啊，你有没有吃的东西啊？他说有。啊，他怎么说？遵循天父的旨意，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食物。你没发现，假如我们读圣经到主的面前，我们好好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主会给我们一个生命力量去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就是说我是生命的粮，意思就是当我们读到耶稣，当我们读到神要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去遵行的时候，这就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当我们读了神的话，对不对？是吧？我们自己不遵行，老是要教人家去遵行的，这就变成一个知识。讲来讲去，讲到最后，我比你们都懂，有没有？为什么叫知识会自高自大呢？我有时看到初信的弟兄姊妹，我有点怕。为什么？他很想追求圣经，哇，很想听很多东西，很多东西。我有一次看到一个弟兄，他在亚洲，差不多一点钟了，他还在网上。我说：“弟兄还不睡觉哎？”他说：“我刚刚才信主，我总觉得我的时间比你们落了太多了。我现在要多多的听，多多的学啊，是这样。”真的，我觉得他这份心智很好，好不好？好。哎呀，我马上在后面就写了一句话：“弟兄，你知道了再多，假如你不能遵行，不能消化的话，只是变成你的知识。有一天知识会叫你自高自大，你们同意吗？因为我曾经骄傲过的，我的头脑比别人家差， 我插班大学第一个志愿是插哲学系的。你们觉得就像讲话有点方式跟人家不太一样啊？我第一个志愿是读哲学系的，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有点骄傲，我懂的你们都不懂，我看见的你们都没有看见。后来觉得又怎么样，结果有个弟兄提醒我，他说季雄啊，你只是读的书太少，你以为你讲的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图书馆去看看，里面总有一本书人家早就已经知道，你已经知道，同意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只有我们懂，是因为我们自己骄傲，井底之蛙那么多，这个从前追求主的人写下多少的感受，对主的体会，还有哪一句话是人家历史里的人家都没有体会，只有你弟兄才体会的，有没有？我才知道这是我的骄傲。骄傲有什么用？骄傲能够帮助生命成长吗？不会的。所以我就是生命的粮，是是，我的话就是生命的粮，怎么会成为我生命的粮呢？我们去遵行，它就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供应，才能对我们有帮助。很多连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个样子的呢，你知道？你说一个教授有两个学生，一个学生非常的聪明，这个教授一讲他就懂了。另外一个同学呢，这个天资没有这个同学那么高，结果怎么样？每一次教授讲了呢，这个很聪明的同学已经懂了，这个笨一点的同学呢，比他相对笨一点的同学呢不太懂，所以一定要他去跟他讲了以后呢，他才会懂的。大学毕业后二十年以后，教授还是教授，这两个同学不太一样，一个很有成就，一个呢不太有成就。这个教授很奇怪，同学有一天去看他，那个教授年纪大了，生日的时候，这两个同学都去拜寿，去祝贺老师的生日快乐。结果这个老师奇怪了，你为什么会今年的这样一个成就，他的成就又这么高呢？那个聪明同学讲了很多的理由，对不对？结果这个比较笨的同学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跟我讲了很多事情啊。”我不但听懂了，而且我照着去做啊！教授从书本里面懂得教学生，他也从来没去做，所以他永远做教授。那个懂的同学，他没有去教别人，他是在上课的时候教了他的同学，他还没去照着做，所以他就是这样。另外一个怎么样呢？他就照着去做了。弟兄姊妹，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就是耶稣可以给我们行的力量，我们行了以后，我们把我们懂得神的话去遵行的时候，就是一个粮食。弟兄姊妹，好，下面我就把一个遵行神旨意难的地方跟大家，第五点跟大家分享了。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这点讲会有点争议冲突的哈，你们不要把我讲的变成只有一个，还有很多人呢。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受着什么影响？我们受着什么影响？我们受很多东西的影响，受父母的影响，受家庭的影响。现在在美国有很多父母受儿女的影响，有没有？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很多的影响。就像当年啊，神的旨意很清楚告诉亚当夏娃，他为什么不能遵行呢？因为还有一个东西跑出来诱惑他，有没有？有没有？所以我跟你假如说世界上只有神的话，我们只有听了神的，只有神的话影响我们，我们当然去做，就理所当然嘛。但是还有很多的东西影响我们呢。我觉得遵行查验神的心意可以去行的，有非常重要一个消极东西，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知道吗？世界是与神为敌的。我再说一次，你们爱世界，爱父的心怎么样？就不在你们里面了，有没有？我们觉得说爱世界很理所当然。当然圣经里面对世界有一个非常特定的定义，什么叫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呢？就是肉身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我们不要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 我们常常为了有点让人家知道我也不比你差，对不对啊？有没有？我们又做了很多的事，有没有？有没有？你们家的房子在哪里啊？有多少个 square feet 啊？是不是？哎，我也要这样，是不是？哦，你的孩子穿什么衣服？就这个什么，这个都是属于今生的骄傲了嘛，是不是？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为什么去做很多的事？因为我们受着今生骄傲的影响，我们为什么做很多的事？我们要去满足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想去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就做了很多的事。但你知道吗？神的旨意常常就是要我们放下肉体的享受、眼目的情欲、骄傲，这就是遵循神旨意的难的地方了嘛，不是吗？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有很多的时候，真正的难，一方面神的心意是这样，一方面我自己的意思是这样。你不要忘记了，还有个隐形的魔鬼的势力在那边牵扯我们的，很狡猾的，他的意思根本是跟神敌对的。所以求主怜悯，让我慢慢看见，我们要去查验，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下面稍微多讲一点，心意更新而变化是成为我们遵循神旨意的一个梯阶。有很多人教我们遵循神旨意的方法，不，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顺服，我们遵循神旨意，明白神旨意，遵循神旨意的一个路向，走怎么这一步步怎么去走？大家会不会？我们有段时间愿意明白神的旨意，愿意遵循神的旨意，又碰到一个很大的难处。神啊，我今天要不要买房子啊？你的旨意是怎么样啊？有没有？啊？有些人，哎呀，我要交哪个男朋友啊？神啊，是不是你的旨意？我的孩子要给他读哪个大学啊？假如有三个大学都收他的话，神的旨意是什么？有没有？啊？还有些人，我不说他过分了，到大华超级市，主啊，今天你要吃给我买什么菜呀？这好像有点讲的活络活现一点哈、啊。真的有很多人教你这样的。我们就很 confused， 神啊，到底你的旨意是什么？要我干什么？今天出门要穿哪件衣服啊？短一点吗？太短；长一点吗？太古板，是不是？露一点吗？太世俗，是吧？紧一通通包住吗？又太热，是吧？最近特别最近的天气，是吧？怎么办，神啊？你的旨意是怎么样？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这么痛苦的在生活里面去面对这些东西吗？我不是，我只是说我不是哈、啊，神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哈、啊，但是我这条路走了，心里真的很平安。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很有意思的，我第一个思想一出来，我就顺服照着去做，我头脑想得通想不通，我也照着做。为什么呢？我的一个立论是，我真的愿意追求主，我的心思意念是常常被主的话心意更新而变化，我的思想出来的是已经被神变化过以后的一个想法，我就照着去做。完不完全呢？不完全。神会被修正呢？神会。真的是这样。除非我们是用一种东西要去跟人家解释来称自己这样做是对的，我不说我做的对，我只说我第一个思想意念出来我就顺服，我明明理性告诉我这是吃亏的，我愿意顺服。为什么呢？我相信我的心思意念因着神赐给我的生命，我追求他，神可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生命里面比较特别的事，我只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你相信吗？去年的你跟今年的你没有受着神的话、神的圣灵的影响，想法还是一样，我们很可怜。信耶稣信了30年，30年前这样的想法，今天还是这样的想法，很可怜。我告诉你，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做丈夫是怎么样，太太是怎么样，我是这种想法，我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会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读主的话，主的话，主的生命，慢慢慢慢就让我心思更新嘛，是不是？让我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嘛。从前神给我进了盖礼拜堂，我的心思念第一个出来是怎么样？神啊，我要为你盖开坡北部山里面最大的教堂。你说对还错？你们说对还错？啊，对对还错？啊，错。你为什么讲我错？主啊，要为你盖一个，真的吗？因为教堂这个教堂盖的大，来做礼拜人就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那时候是我这样的，现在我怎么样？现在我想，主啊，真的最好这个世界上教堂小一点，爱你的人多一点，这样这叫心意更新而变化。你不要以为你从前这样想，今天就会这样想，不会的。你慢慢越多的认识神，你越多的摸着主的心意的时候，你也不会去反对人家盖大教堂，但你里面慢慢会有另外一种被主改变的一种的想法。这是什么？这是因为认识神而改变的嘛？是不是这样？从前说是要盖大礼拜堂，现在说主啊，今天人家盖礼拜堂，我也不要怎么样出意见了，我只是希望更多信靠你的人，去礼拜堂的人更多人爱你，这样啊？你们说哪个比较更对？你们说，不是哪一个更对的问题，有很多生命的路是必须要走过的，必须要走过的。所以我说，慢慢慢慢，我们生命会成长，我们的思想会受着主生命的影响，我们慢慢会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从前的主啊，我们的孩子哦，我们的孩子一定要荣耀你啊！所以我就把所有基督教教育里面孩子应该怎么做的，统统都教他，有没有？有没有？这有什么不对的？这有什么不对的？但是又发现我又教他们又怎么样，又就拉了他一起祷告，是不是这样啊？就你可能慢慢对主的认识越多，你可能会有一种第一个思想出来以后，你去行，我觉得不那么困扰我，是不是这样？不那么困扰我。你知道我要留在美国不留在美国，多少人劝我，季兄你要好好祷告，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很理所当然嘛，是不是？对不对？你看有多少的人呢，他教你说你祷告，神会让你明白的。你有心去问那个教你说你祷告什么，你问他，那你现在明白神的旨意祷告了，神明白吗？你问他嘛，你都不能明白的，把这套方法教给我，我就会明白。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很真实嘛，对不对？真的很多人说，哎呀呀，这样啊，这样，那你碰到这件事情这样有没有用？没有用。你为什么把这个没有用的方法告诉我呢？但是你知道，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不明白的时候就是很 confused 嘛，对不对？到底要回泰国继续留在美国，是不是啊？很 confused 嘛，因为我们真有心想照着神的一点心意活行的人嘛，很 confused 嘛，就很 struggle 嘛，是吧？大家也看得出来的。后来很有意思，第一个意念，一段时间第一个意念出来，我是一个被掳的人，那我就知道了。好好，既然被掳，是不是？既然被掳，就好好在这里被掳嘛。一定有原因，不顺服或什么的。今天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我告诉你，巴比伦是那个世界上，那是那个世界上的 LA， 你知道吗？其他地方还落后的很呢，巴比伦呢是最先进的地方了。我告诉你，是不是这样？我信一个被掳。我说好，这是既然是第一个意念是被掳，好，我就死心塌地就摘下来，是吗？弟兄姊妹，等到你第一个意念出来了，然后你马上就会有个意念来，是不是啊？是不是？你就开始 confuse 了，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啊？你们自己好好思想。那我呢？我相信，我追求主，我愿意听神的话，我的心是意念会因着神生命在我里面的增多会更新的。所以呢，我用我第一个思想出来的怎么样，我就去做。我只要有心尊主为大，我第一个思想出来的己的成分有80%， 可能主的意念有20%，这是很真实的嘛，主慢慢会修剪。你要说弟兄是这么有把握呢，保罗不是吗？第一个意念要往哪里去传道，有没有？耶稣灵不许，有没有？他又回来，有没有？有没有？他又去那边，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一个意念这样，但是他生命里面随时愿意接受主的修正。你会发现我们在走一条真实的路，不然的话我们永远坐在那个地方研究这是不是神的旨意。难怪研究了30年还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真正走了30年，你会发现30年会给我们有生命的经历，错也有错的功课，合神心意的也有合神心意的果效，是吗？弟兄姊妹，这是我真真实实的啊！你说我属灵也好，不属灵也好，但是我真的有颗心，是我的我就不要，是你的我就要。我不知道是我的还是你的人吧，来，我就去做。第一个意念说我就去做，啊，你怎么想？可能我的不完全，但是我真是这样走来的。第六、第七点，算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神的旨意，遵循神旨意的一个结论。这都是耶稣亲口讲的话。他说：“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我们真有心立志要遵着神的旨意做，那是什么意思呢？神不管用什么方法让你知道，让你知道了以后，你一定会去做。你有的时候以为这是神的旨意，你也会去做。我觉得美就美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你了解吗？你以为这是神的旨意，还幼小，就好像一个就好像一个小孩啊，他很想要按照爸爸的意思做，对不对？他以为这就是爸爸的意思，他就拼命的去做，那个爸爸开不开心啊？你好去思想这个问题。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小孩让他像一个20岁成年的孩子体贴爸爸心的孩子做的事情方法完全一模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太高估自己了，有时候我们是个属灵的婴孩，我们就按照属灵婴孩的光景，我们真的愿意做点什么给我们的爸爸天父他喜悦的。我们做了不好，爸爸先悦纳我们，然后才慢慢的摸摸得乖啊，以后有个合适的方式慢慢来开启我们，教导我们，是吗？这是很真实的。但是可能还有一些人怎么样的是乖乖的孩子，不像我这样的，他就眼睛一直看看爸爸怎么样，可能做一步不是马上就收回，是不是啊？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一种生命光景的。我在说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神就按照我们的情形造就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器皿和他心意用。所以我说在这个地方我的第一个关键，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你一定要有颗心去遵行。你怎么想？假如我们没有心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在这边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收获为什么？嗯？结论出来了，你真的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你慢慢就会知道这是出于神的，这是出于你自己的。你不去做，你永远不知道，是吗？你不去做，你永远不知道。但是怎么做是占便宜，这样做是吃亏。我告诉你啊，从这个肉体来讲啊，遵循神的旨意往往是让我们肉体吃亏的。你要不要啊？原谅你太太的软弱，你吃亏吗？你吃亏什么？吃亏你的面子。你听你丈夫的话吃亏什么？吃亏你自己的面子，就是这样的吗？吃亏什么？当我们把主权奉献给主，我们愿意舍己来跟随主的时候，会在一件事情上面写明，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可能这是神的旨意还认知不会那么完全，但当我知道主啊这是你的心意的时候，我就愿意去做，吃亏也要做，便宜也要做。但到最后会像我们红弟兄一样，真的是会有得着你意想不到的福气的，是吗？我家里面的人从来没有想到我弟兄会有一个很幸福美满的婚姻的，没人想到的。为什么我得着呢？因为敏文真的是 她是这样一个太太。以后慢慢慢让我看见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所有事情都是让太太做主，真的，我不主动。任何一件事情，做先生的任何一件事情，我现在学习到最后，把最后一个主动权都交给我太太，真的。哪一天你们姐妹跟我太太去交通，可以分享了，我把所有的主动权统统交给我太太。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了他放下那么轻松，所有的担子都是我背，你懂这意思啊？你知道有多少的姐妹比我们弟兄能干，对不对？你就是听我的，结果担子就自己背着，那意思太太我听你的，那他就要开始背起一些事情了。求主怜悯我们。你怎么知道这是你自己的意思，是神的意思呢？遵行立志去行，你信了你就知道，慢慢就修正修正修正。最后耶稣在主导文里面的祷告什么呢？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什么？愿你的国降临，还有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假如今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他还要这样祷告吗？不要，是吧？那么那个意思什么？就现在神的旨意在天上畅通无阻，在地上呢？地上有拦阻，是不是这样？在谁的身上有拦阻？啊？今天在不要讲得很远，今天在罗兰岗，神的旨意可以在罗兰岗通行无阻，什么地方卡住了？我们每个人可以说：神啊，神的旨意在我生命里面。假如我是个传道人，我是个长老，我是个执事，我是一个爱主弟兄，神的旨意在我生命里面没有卡住。但是神的旨意行在罗兰岗，不像行在天上，那么还卡住在哪里啊？卡住当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还卡住了吗？是吗？我们两个在一起不卡住，我们四个在一起还卡住了吗？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最后一点，我们不但说我们自己是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我们可以第一个意念出来我们去遵行，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当我们有一群同工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吵到今天还没吵完了，我告诉你，是不是啊？我也是一样，没有关系，是不是啊？你讲了我就听你的，你带着我们大家一起做。今天最可怕什么呢？我知道神的旨意，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当然，第二次呢，我真的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做，来，大家来做，有没有？你们这样的人，假如这样的人，你们跟不跟？嗯？假如你没有，假如你自己没有意见的话，你跟跟看嘛，没有关系，马上慢慢慢慢就这个是不是就慢慢慢慢显明了？到最后神说，虽然不完全是，但是我也很喜欢。大家同心了，慢慢慢慢，是不是啊？你知道吗？有几句很有名的话呢，合理的要求叫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练，你们听过这话？听过？还有句话，同心就配搭，有没有？不同心就磨生命，你们听过这话？你什么嘛，大家都顺服点，怕什么呢？所以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像在天上一样，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这群人今天在一个地方大家聚在一起聚会也好，服侍神也好，让神的旨意可以在我们这一群人的当中也能够通行无阻。我们都有点学习。我再说，明白遵行神的旨意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我真的巴不得有一天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分享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我相信今天神的儿女没有一个属灵人敢讲的。我活在地上，我所行的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是我父神要做的我就做了。哇，这话厉害啊！虽然不能这样讲，至少也要像保罗一样这样讲的，说你们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有没有？我们大家慢慢跟嘛，真的千万不要讲到神的旨意是，我明白神的旨意，你们要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我讲的都是神的旨意，但是我做的你们不一定要学。这 这就没有意思了。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慢慢慢慢跟弟兄姊妹去分享，我们在明白神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这条路，我们走过来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可能还有别人来分享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他怎么样遵循神旨意的这样的一条路给我们摆明。可能有些人像我这样，神只有一条路让我们，神只有一条路让我们怎么明白他的心意，神也只有